选前，两党竞选团队做最后一搏，克林顿和川普及其助选人行程忙碌，穿梭于各个战场州。过半数的美国民众都因今年大选承受一定心理压力，不仅影响健康，也影响了人们与亲朋好友的关系。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川普现象是今年国际事务中的两匹黑马，川普能否像英国脱欧一样逆势取胜？专家试点为您解析。中国时间11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联邦调查局科米10月底突然宣布重新调查克林顿电邮之后呢，星期天又告诉国会说，联邦调查局没有改变今年7月得出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并没有违法。这一结论对于进入最后一天的选情有什么影响？好，下面是美国之音安华的报道和分析。安华。
科米之前重查电邮的10月惊奇冲击了选情，并且引起了争议。那项宣布呢，使川普的民调超过了克林顿。那么星期天的消息会不会让选情是再度翻转过来？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科米致函国会中说，调查人员日夜工作处理这批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接收和发送的邮件。科米说，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审阅结果，没有改变7月份得出的针对克林顿国务卿电邮问题的结论。科米7月曾经说过，克林顿在处理机密信息时表现出极不小心，不过够不上刑事起诉。克林顿竞选班子的媒体负责人帕尔米耶里星期天对记者说，他们很高兴科米得出了与7月份相同的结论。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说，克林顿受到了一个不公正体制的保护。他在密歇根州的一个集会上说，根本不可能在8天之内审阅65万个新邮件。科米两个星期前宣布发现了一批新的克林顿电邮以后，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拉近，并给了川普反手为攻的契机。川普告诉选民，希拉里·克林顿即使当选也会受到弹劾，面临刑事起诉。现在距离大选日只有1天，希拉里·克林顿在俄亥俄州的集会上说，这次大选是一个分裂或者团结，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口无遮拦的领导人之间的选择，选民要选择一个造福所有人的经济或者是一个只照顾富人的经济。而川普曾经强调，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一个从第一天就能够投入工作的政府。他说，希拉里·克林顿的丑闻和争议会伴随着他，使得他几乎无法行使职权。最新的美国政治民调继续显示，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内小幅领先川普大约2到4个百分点。但是美国总统选举是由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所决定，人口最多的州在选举人团当中的票数最多，对选举的影响最大。候选人要赢得大选入主白宫，必须赢得538张选举人票中过半数的270张方能胜选。
那么在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克林顿的电邮事件又出现这样一个结论，是不是让川普阵营有煮熟的鸭子飞了的感觉呢？不过呢，千百万美国人已经是提前投了票。过去近10天以来，克林顿阵营因为科米的炸弹呢，是一直陷入被动。那么这一切是不是来之已晚呢？现在很难判断。但是可以想见到的是，如果川普阵营呢，他败选，那么他和他的阵营一定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呢，川普在第三场总统竞选辩论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他认为这场选举是受到了操纵，如果败选不会接受大选结果，而且至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也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川普星期天晚间在华盛顿近郊的维吉尼亚州里斯堡告诉支持者说，星期二的选举将会是英国脱欧乘以50%，也就是说呢，英国脱欧前的这个民调失准的情况会在这一次美国大选的50个州呢重新上演。另外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密西根、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由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的大力助阵，并没有过度强调电邮事件的再度逆转，应该说呢，他是在为自己留有余地。那么川普星期一则马不停蹄地转战佛罗里达、北卡、宾夕法尼亚和新罕布什尔4个州。星期二大选究竟鹿死谁手？VOA 卫视将带您全程关注。
好的，我们感谢安华的分析报道。
两党的竞选团队呢，在大选前今天的进行最后一搏，双方今天的行程都异常的忙碌，可以说是穿梭于各个战场州。共和党的川普和他的副手彭斯，民主党的克林顿一家，总统奥巴马夫妇今天都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票。此外，川普和民主党的重要人物包括克林顿一家副总统候选人凯恩还在北卡罗来纳州造势。接着，川普、希拉里、彭斯和奥巴马总统都来到了密歇根州拉票。在新罕布什尔州，有川普、彭斯和奥巴马总统的竞选活动；在佛罗里达州，还有川普和副总统拜登的拉票活动。两位副总统候选人，彭斯去了明尼苏达州，凯恩则在自己的大本营维吉尼亚州拉票。我们再来看民调，星期天发布的几项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内仍然领先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和调查网站 SurveyMonkey 的联合民调显示，在70,194位可能投票的选民当中，希拉里的支持率为 47%， 较川普的 41% 领先了6个百分点。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华盛顿邮报则通过电话采访了1937位可能投票的选民，结果显示希拉里以47%对43%领先川普四个百分点。另一份由福克斯新闻网发布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410位注册选民当中，希拉里的支持率为48%，川普为44%，希拉里同样领先川普四个百分点。而权威的调查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统计的全国民调平均结果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领先川普2.6个百分点。
星期二的大选夜，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将在纽约举办活动。尽管有消息说基地组织可能发动恐怖袭击，不过纽约市仍然热闹非凡。下面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到大选前的纽约看一看这里繁忙又不失谨慎的景象。
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的支持者们正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向各战场州的民主党人打电话、发短信。一些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直逼克林顿，因此这也是一场争取选民的赛跑。
我真觉得这是冲刺，是场狂奔。
在户外，纽约市的马拉松选手冲过终点线，整个过程中有数千名警察保护他们的安全。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他们注意到了有关在大选当日或之前维吉尼亚、德克萨斯和纽约等州可能遭遇恐怖袭击的说法。虽然这个威胁并不具体，但是总是保持着警惕的纽约官员们并没有掉以轻心。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比纽约做得更好。我们在911那天，在每一天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投票日那天将再次予以证明。
这个威胁特别关系到纽约市，因为两位总统候选人星期二晚上都将在这里举行胜选派对。克林顿的活动地点是在一个天花板和外墙都是玻璃的会议中心，川普的则是在距离他在川普大厦的家几个街区之隔的一家酒店。阿纳德·阿胡亚是川普的支持者，
大家担心的不仅是自身安全，还有总统候选人的安全。
在选举的最后关头，官员们承诺会粉碎任何试图破坏民主的行为。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纽约报道。
纽约的华人两党支持者在周末做最后的冲刺，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方冰，
徐波你好。是的，他们都在做最后的冲刺。那么纽约皇后区的国会华裔女众议员孟昭文呼吁亚裔选民在投票日，也就是明天，大家都去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争取连任的他一票。而支持川普的这个华人呢，则是结队前往两党竞争最为激烈的州之一的宾州，去为他们的候选人呢拉票。下面来请看我们的报道。
等一下出发之前会不会有个什么？
周末纽约的川普支持者继续发挥参政热情，一早从法拉盛出发前往摇摆州宾州拜票，途经布鲁克林大桥，他们拉起数条横幅向行人展示华人支持川普的。
川普的话是一个生意人，而且他可以掌控这么大一个企业的话，做得这么好的话，为什么国家他会管理不好？
尽管纽约是民主党的票仓之一，但国会华裔女众议员孟昭文仍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提醒亚裔选民，星期二务必投希拉里和 和第三次寻求连任的他一票。
喜来利做这个 Secretary of State 的时候，他就是 hire 的 Asian employee 比任何之前的 Secretary 都多，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们华人，我们亚裔社区也需要这种 promotion 这种机会。如果有机会做总统的话，他会继续的跟我们的社区联系帮我们的社区。
支持川普的华人多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江西协进会前会长辜建中说，他相信川普当选会对美国沉闷的政坛带来巨大冲击。
对西方盟国，对中国，对墨西哥会更强硬，会更强硬，这是一个。再一个，对移民，就是阻挡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进入，它会更有利。国内的那些非法移民的这个遣返，肯定也会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力度更大。
政策呢是往左边偏，我们的话呢，生活在这的华人，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说是，没有办法在这那么好的维持。
但陈朱莉承认，她的孩子更支持希拉里。
当然有家庭辩论了，所以我们都要每一次回来周末的机会，现在的主题都成了两党辩论了。
能说服他们吗？
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纽约的职业律师李金进说，两代华人移民在大选中的政治分歧是个事实。他认为年轻人的选择代表了美国的未来。
显然的，那人朝人类个人发展角度来说，从人类社会的那种追求上来讲，从我们今天走到的这个程度上来讲，那么的年轻一代他就是代表的这个更多的社会的公正。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虽然李金金律师表示说，第一、第二代华人移民在这次美国大选当中大多数呢选择都是截然的不同，但是呢他承认他本人支持希拉里，同许多支持川普的华人一样，并不是因为对他们的支持者有多满意，而是因为强烈的反对另外一位候选人，才不得不选择了这一位候选人。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
在战场州俄亥俄州，克林顿和川普的支持率现在依然难分上下。对于两位候选人，尤其是克林顿来说，提前投票的结果和投票率是能否在俄亥俄州取胜的关键。今天是提前投票的最后一天，我们连线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的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俄亥俄的州务卿办公室啊。今天是提前投票的最后一天，那么在一会儿7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去参加这个州务卿举办的记者招待会。那么届时呢，他就会公布俄亥俄的提前投票的结果。我们看到现在俄亥俄的选战啊，选情依然是非常的焦灼。现在综合民调显示呢，川普领先克林顿是有大概2%的这样一个优势，但是考虑到这个统计数据的误差呢，可以说谁现在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前投票的结果就非常的关键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到这个上一届总统大选啊，这个奥巴马对战罗姆尼，在提前投票阶段，在俄亥俄州奥巴马是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但是罗姆尼呢在选举日当天其实是取得了更多的选票，所以可以说是奥巴马是利用的这个提前投票阶段这个取得的优势呢，是才拿下了俄亥俄州的胜利啊。那在今年的总统选战中，选民们还有没有同样的热情去给克林顿去投票，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看到前一段这个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来到俄亥俄来拉票，那么他们的目的也就是鼓励选民去提前投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结果呢，今天晚上才能出来，但是我们从投票率来看啊，今年的结果是要低于上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的，并且非裔美国人的这个投票率也是要低于上一届总统大选的，这应该是让克林顿非常担心的一个消息。那么根据记者这一周来啊，在俄亥俄各个城市来这个进行的观察来看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深切的体会到俄亥俄真的是一个摇摆州。我们遇到的这个 克林顿的支持者和川普的支持者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这个我们知道俄亥俄州是在这个铁锈地带啊，制造业的工作在过去几十年是在不断的流失，而制造业对于当地的选民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情结啊。这个川普他提出来的让这个国际贸易偷走的工作要带回到美国这样的这个说法呢，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共鸣，甚至是此前支持民主党的这个蓝领工人的共鸣。但是呢，与此同时，在很多的大城市，这个选民们也相信，只有民主党的克林顿领导的政府才会提供更多的支持来进行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来提供这个工作技能培训，以此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所以大家这个虽然关心的这个问题都是就业的问题，但是选择上分歧还是非常的大的。而与此同时呢，这个大部分我们这个与我们交谈的这个选民呢，也是表示，不管他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还是支持这个唐纳德·川普，他们都说这两个候选人都不是他们心中最完美的选择。所以这个选民的热情呢，可能也是影响今年选情的这样一个因素。我们知道，在过去的50年，赢得俄亥俄州的候选人最终也都是赢得了总统的大选。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看今年的数据，还是看历史来看，俄亥俄都是一个关键州。那么最终鹿死谁手，就要等明天再来揭晓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卡拉在俄亥俄州发来的现场报道。
今年总统大选选情焦灼，每一票都很关键。在美国的一些州呢，被定罪的重刑犯会被剥夺投票权，即使他们刑满释放以及假释结束之后也无法投票。摇摆州维吉尼亚州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早些时候呢，维州州长麦考利夫试图改变该州投票法律，自动恢复了20万刑满释放者的投票权，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到我们演播室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魏芝你好。
徐波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维州州长麦考利夫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说是自动恢复这个刑满释放，并且完成了监督释放期的人的这个投票权。那这里面就包含了20万6000人。那这当中呢，有80%的人是非暴力犯罪者，那他们的这个投票权是自动恢复，而剩下的这些人呢，属于暴力犯罪者，那么他们的这个投票权是在完成这个监督释放期之后3年要申请恢复。那在这个行动之这个行政命令签署之后呢，就是维州的这个共和党是提出了上诉，而该州的这个最高法院是驳回了麦考利夫的这个行政命令，判决是决定说，这个投票权的恢复呢是不能够一概而论，必须是逐个案例来审核。那么麦考利夫在8月的时候就说，他已经逐个审核，并且签署了这个13000人的恢复投票权的这个文件。而且到今年10月下旬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6万7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往上涨。那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比罗姆尼是多了15万票。所以大家可以想，这6万7000人甚至更多的人，如果都去投一个党的话，那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对，那就是虽然麦考利夫说呢，他是每一个案例都是逐个审核的，但是一些反对给这个刑满释放者恢复投票权的人却认为，这么短的时间要恢复这么多人的投票权，他不可能逐个去审核。而且呢，这些人就认为麦考利夫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不顾维吉尼亚州的这个社会治安和民众的利益的。那我们是采访到了这个保守派智库平等机会中心的主席，叫罗杰克雷格，他就认为呢，没有被证明已经洗心革面的这些刑满释放者是不可以自动恢复这个投票权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好。
Responsibility and trustworthiness and commitment.
我们在相信一些人有权在民主制度下投票前，他们必须要有基本符合客观标准的责任感、可信度和义务。总归一句话，如果你不想遵纪守法，你就不能行使为别人立法的权利。投票就是这样，你在立法。当你在公民表决、选举或者倡议中投票，你就是在直接立法；当你投票选举立法者或者执法者时，你就是在间接立法。 而我不认为犯过重罪的人有符合最低标准的责任感。
People who have committed serious crimes against their fellow citizens meet those minimum requirements.
那一些刑满释放者则认为呢，投票权是这个宪法赋予的公民受保护的这个基本权利。那我们采访到了这个维吉尼亚州菲尔法克斯县的一个帮助刑满释放者重新融入社会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监狱项目协调人，叫做乔舒亚凯格尼。那其实他自己也是在几年之前因为这个酗酒驾车而撞死人而被判入狱。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someon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y've turned over a new leaf before they vote for the person who's responsible for representing them in all?
为什么一个人要证明自己洗心革面才能选举能代表自己的那个人？我不认为这个权利要求你必须符合标准。对于选举能够在国会、众议院和白宫中代表自己的人来说，做一个道德正直的公民不是必要条件。宪法中没有说你必须是个完美的人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国家建立的基础只说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来对包括宪法以及前十条修正案在内的事情表达他们的担忧。
This country was founded simply say that every man and woman presumably are endowed with an inalienable right to voice their concern among other things including the first 10 amend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未知的观察和介绍。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了解美国投票日的由来，以及选民身份法的历史及其争议。此外，我们还将带您关注一些心理学家表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都因此次大选承受着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主白宫掌控国会，意见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我们知道今年美国的选举日是美国时间11月8号星期二，那么选举日是如何决定的？美国人知道其中的由来吗？记者鲍荣今天采访了华盛顿的游客和居民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Do you know why this election day is on November
8th? No. Don't know. Always have been. That's all I'm telling you.
Always have been November 8th?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You don't think that's true?
Is it always on Tuesday?
Yes.
Why?
Because it's always on November 8th.
It's always on November 8th?
No,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it. I'll just know it's in the first week of November normally.
It's always after the first Monday in November. That's what it is. Yes.
Why it's November 8th? I don't know. I think they've always had it on a Tuesday. And why is it always on a Tuesday?
Well, I don't know. My guess is that they want to kind of make it...harder for people to come out and vote. I actually think it should be a holiday.
如果周末或者节假日的话，可能更
更有那种就像一个大活动的气氛，但是如果是工作日的话就会相对来讲严肃和正式一点嘛。
Well, I know if you can to vote like work has to let you off, so that might play in it, because it's the weekend, maybe people don't want to go vote on a weekend, they want to relax and stuff, but if they're working and it's an excuse for them to leave work, they're like, oh, you know, I'd rather go vote than work. I mean, that's my reason most of the time. I was like, hey, I got to go.
I think you've been very honest.
Right, so, I mean, that's
just
my...
Just being a lazy employee.
Right. Just a way to get out of work. Yeah. That's what I'm thinking.
Does it bother you that it's on a, like, a weekday that you have to take it day off?
Well, you know, the polls are, depending on the city and the state, the polls open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actually stay open till about 8 p.m. And if people don't have an opportunity to vote during their work day, they can choose early voting. However, I believe that the law in this country is that your employer has to let you off in order to vote. So, you know, if someone wants to vote, they can always do that.
看来美国的民众对于选举日是怎么决定的也并不都非常了解。那么到底选举日是如何决定的呢？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鲍荣。
哎，平章您好，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个采访之中，其实只有一个受访人得出了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呢，美国的选举日其实是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那么为什么是11月份呢？这其实从最开始啊，美国的选举日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的，每一个州呢都可以有自己的选举日期。像美国的前15次总统选举的时候呢，每个州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这个州的选民什么时候投票。那么随着那个通讯工具和信息交流的日益方便呢，其实就产生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先投票的州他们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晚投票的州。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在1845年国会是决定呢选出一个统一的投票日，那就是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第一个星期二。有人可能说这个听起来可能是特别的绕，那么我们就要从月份开始讲起。为什么是11月份呢？其实在当时的1845年，美国可以说是主要的人口还是农业人口，那么农业也占到了很大国家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所以为了照顾农业的发展呢，可以说春天和夏天我们知道都是耕种和收获的季节，那么到了冬天呢，北方的一些州啊，这样交通就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十一月初这样一个秋天的季节，又是刚刚丰收之后，可能很多人口呢都是有时间来投票的，那么现在就要说到为什么是要在星期二。我们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呢，其实在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人们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来这样长途旅行到达投票点，当时的投票点可能又比较分散，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呢加上星期天其实是我们知道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是不应该进行旅行或者任何的作业的，所以星期一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至于星期二呢可能就会比较合适。那星期三传统上是许多地方呢都举行集市，那么星期三呢自然也需要被避免掉，星期三也那么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呢星期四也就不那么合适，因为如果星期四要投票的话，星期三人们就得出门。星期五呢也是一个并不是那么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代表周末的时候选务人员可能需要加班。当然也有很多人在现代他们就提出说，是为什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日期稍微往前挪一点呢？其实很多民众也是抱怨说，我们刚才在这个采访中也听到了很多人说这样子我平时就不能上班的时候就要请假，可能会耽误我拿工资。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民主党的两位议员是已经提出了一项法案，是说申请要改把这个日期呢改到11月的第一个周末，可是呢当时国会的稽核处是表示说这样子一来可能会增加相关的经费，而且选务人员也表示非常不情愿要在周末加班，因此呢现在选举就依然还是11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而且就像刚才我们在采访中有位受访者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州都举行提前投票，比如说这一次呢是有37个州包括华盛顿特区都可以进行提前投票，那么人们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或者是提前到投票点投票的方式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所以说其实现在呢究竟投票日是不是在一个工作日或者是在一个节假日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为我们所做的介绍。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香港几位民主派当选议员呢，宣誓就职出了问题，北京把他们卡在立法会的会门外面。那么这几位本土派议员宣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何宣誓才能够被香港立法会乃至北京所接受呢？同北京死磕多年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宣誓如何就能过关？他的宣誓过关对其他本土派有什么启示？那么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事件以及北京释法引起更多的反馈和思考。欢迎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我们看到呢，香港的两位年轻议员尤慧珍、梁颂恒，他们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出了问题，他们没有按照这个标准的誓词来宣誓，而是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
是。
那么现在呢？北京发脾气了。
对。
北京呢，准备通过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释法，来认定他们的宣誓无效，并且不得重新宣誓。那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因为北京，你也刚才说了，人大已经释法，他不是准备释，他已经释法，就说是你不仅你宣誓无效，而且你以后不能再重新宣誓。你不能重新宣誓，就证明你不能当议员。你不能当议员，就证明你没有待遇。就是这一下就把他们这几位的这个路就堵死了。那么他们是用英文宣誓的，香港基本法这个104条当中呢，没有规定议员可以用什么文种宣，你讲普通话也好，讲香港话也好，你讲英文也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这两位年轻议员呢，他们用着英文宣誓的时候离开了誓词本身，他们加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也好，口号也好，这样的话北京非常恼火，结果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本来这个决定是应该由香港的最高法院来决定的，那么北京呢，因为他仗着就是他我制定的这个香港基本法，所以我的这个人大有权来解释，所以他们这一解释呢，就等于把这个香港这几个年轻的这个所谓本土派，就是所谓北京认为他们是香港独立派，把他们这几个人就从政治上彻底把他们这个打倒。
好的，那么实际宣誓问题呢，在香港也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们知道，香港知名的这个反对派议员叫梁国雄，长毛。梁国雄呢，他在2004年首次当选的时候呢，他的宣誓就有点标新立异，就是说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么他是怎么过关的？
他走出的相当远。梁国雄虽然是用粤语，就是香港话来宣誓。当时12年前我在香港，你也在香港采访过，你会知道这个梁国雄他很标新立异。
是，
他完全是这个，他是也不穿西装也不打领带，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穿这个 T 恤衫， T 恤衫上还有口号，他自己高喊的口号，他是第一个喊口号以后再去宣誓的，而第一个在宣誓以后继续喊口号，第一个在宣誓以后加上他自己声明的人，就是他整个那个宣誓那个程序完全打乱。但是他有一点他特别巧妙，他在宣誓的时候他完全是按他第一个按自己的意愿和解释来断句。我们知道中文当中的这个句点逗点打点在哪里是非常有学问的，他完全是按自己的这个意愿来把这个句子断的是不成这个一个句子，但是最后他还通过了。还有一点，长毛梁国雄在宣誓之后呢，他没有这个签字，他也通过了。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与介绍。
我们来继续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一些心理学家表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都因此次大选而承受着心理压力。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沃罗日科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琳娜·瓦雷蒂是位公关与政府关系专家。当她一开始接触此次大选时，觉得它与其他项目没什么两样。
我早上6点会发些消息，睡前还会看看新闻。
然而在某一时刻，瓦雷蒂发觉大选剧情每发生一次反转，都让人压力倍增。
我开始感觉所有这些大选带来的心电压力快让我崩溃了，我眼皮发沉却就是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睡不香。
瓦雷蒂不是唯一有这种经历的人。美国心理学协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显示，52%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2016年的总统大选是让他们感到心理压力的源头。维尔·怀特是协会的研究主管。 怀特说，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同样可能受此次大选影响而感到某种程度的压力，而社交媒体似乎让情况更糟。
38%的成年人表示，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讨论让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大。
精神科医生史蒂文·斯托斯尼甚至提出了一个术语，大选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并且表示许多因婚姻矛盾而找他咨询的人都属于这种情况。
大选活动开始后，我向夫妻提供婚姻问题咨询服务时，遇到了各种会对婚姻造成致命威胁的情况。
斯托斯尼说，主因是大选的负面性，而这种负面性具有高度成瘾性和传染性。
愤怒是肾上腺素在发挥作用，当你体内的肾上腺素在作用时，你会觉得自己充满能量和自信，但那股劲头一过，你就会觉得抑郁。为了避免抑郁情绪，并且保持能量和自信，你就必须总是要保持一点怒气。
心理学家建议限制阅读媒体内容，以减轻压力水平。
了解一定的信息就够了。
我给出的处方之一就是，如果你不想离婚，在大选结束之前就别再用社交媒体了。
充足睡眠、合理营养和社交联系已经显示出是保持一个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出乎意料的是，提前投票也被证实具有舒缓压力的作用。
提前投票让我从压抑了一整年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然而斯托斯尼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冥想、锻炼甚至是提前投票对缓解压力所起到的作用都不大。
对肾上腺素成瘾者来说，这些办法都不会特别奏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把那股劲儿转变成积极的能量，这将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价值观、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因为当你的大脑想要兴奋起来时，光是想办法放松只能暂时起到一些作用，无法持续。
斯托斯尼预测，在大选日过后，抑郁症将成为一种流行病。为了避免抑郁并且保持个人的心理健康，他建议人们应把时间多用在与家人相处，而不是一门心思地关注政治竞选。美国之音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您收看过的重要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十月底突然宣布重新调查克林顿电邮之后，星期天又告诉国会说他们没有改变今年7月得出的结论。过半数的美国民众都因今年大选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不仅影响健康，也影响了人们与亲朋好友的关系。美国第一位女性联邦司法部部长珍妮特·雷诺星期一呢，因帕金森症引起的并发症去世，享年78岁。雷诺呢，以风格直率著称，她在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任期内做了8年的司法部长，上任伊始就批准联邦调查局查抄德克萨斯州维科镇附近的大卫·考雷什教派营的营地。那么这起事件呢，造成了80人死亡。1998年，雷诺批准特别检察官斯塔尔把涉及克林顿的阿肯色州土地交易案的调查范围扩大到克林顿与一名白宫实习生的婚外情，导致克林顿总统被众议院弹劾，参议院后来判决他无罪。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资深的媒体人来谈谈英国脱欧与川普现象有哪些相似之处，英国脱欧公投对于美国总统大选又有哪些启示。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大选呢进入了倒计时，进入了倒数24个小时啊，两党候选人选情焦灼，希拉里·克林顿呢以些微优势领先。那么大西洋对岸的英国民众密切关注英国盟友的这场选战，一些抗议英国脱欧的伦敦示威者敦促支持克林顿的选民出来投票，他们从英国脱欧公投的意外获胜看到了川普可能胜出的威胁。而川普本人呢则多次在竞选过程中以英国公投来形容自己的选战，呼吁英国选民要像英国人夺回自己国家一样夺回美国。那么英国脱欧公投对于美国总统大选有什么启示？今天的专家试点节目，我们就邀请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啊江静玲来讨论这些问题。静玲你好。
许波你好。
我们看到川普呢他多次以英国脱欧公投来形容自己的这个竞选，那么美国大选和英国这个今年六月份这个脱欧公投之间有什么类同或者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川普屡屡拿英国这个公投来说事儿呢？
是的，许波，美国的大选和英国的脱欧公投虽然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这个投票啊，但是川普的鼓吹和诉求确实和今年这个六月底这个欧盟公投中的这个支持脱欧的阵营啊有许多的雷同之处啊。好比说吧，这个英国的脱欧这个阵营里面的脱欧派，他们基本上呢是把很多的诉求建立在这个对这个全球化的一个不满啊，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反移民派的一个愤怒啊，以及对国家过去这个强大还有这个光荣记录的一些怀旧的缅怀啊。那么像是我们看到这个英国脱欧派说要取回这个控制权，而美国的川普阵营我们可以看到说要让这个美国再强大，所以这有非常多的雷同和类似之处。
那看来英国成功脱欧和这个川普现在这个竞选之间像您说的那样呢有许多雷同之处。那么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和川普现象，这个川普的崛起，国际观察人士都认为呢是今年国际事务中的这个两匹黑马，谁也没有预料到。那两者之间看起来呢是有些偶然，这个两个现象出现呢是有点偶然，但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其实背后呢是有深刻的这个社会经济根源的。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他们背后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啊，他们所想他们是两匹非常危险的马啊，而且是不可预测的两匹马。那么你刚刚提到就是这个经济和社会根源，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和社会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他们是不可切割的啊。那从这个两个选举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欧美的经济普遍上是一个不景气的，所以呢传统的劳工阶级在全球化的一个下面呢，他觉得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那么呢他们就把这个箭头指向了这个大量这个进入的这些移民啊，觉得这些移民是抢了他们的这个饭碗跟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统产业的外移，那么尤其是外移到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当中，所以这就给这个民粹主义和这个民粹主义以及和这个孤立主义的一个成长的空间。那么我想不论是英国的脱欧公投，或者是川普阵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都是他们鼓吹的主轴。
好的，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移民问题。因为这个移民问题呢实际上呢无论是在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现在川普崛起的这个现象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移民问题在这两个事件当中，在英国在美国都起着什么样的因素，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英国其实是在这个 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还有甚至于投票结果出来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基本上除了伦敦之内啊，几乎在伦敦外面，尤其是这个北英格兰哦、那么这些传统的这些劳工阶级或者我们说的蓝领阶级，他们基本上是支持脱欧的。那么原则上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些移民抢了他们的工作和饭碗。那么同样在川普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说这个华府或者是维吉尼亚或者是这一带啊，就这一带基本上像个天龙国。那么你真的移到外面去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是反移民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在里面。
好的，那么我们从下面从这个人口统计学这个数据来看呢，好像支持川普的人和支持脱欧公投支持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些人呢从他们构成社会构成，从他们的这个出身呐、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等等各方面，都有许多相类似的这个情况，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我想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大概都在北英格兰那些传统劳工阶级。那么川普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在外面的这一群所谓的白领或者白人的工人阶级。那么我想这是一部分。至于说有人说可能跟知识教育有关，我倒觉得这个很难说啊。因为说不定有很多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也觉得他受到了压迫，所以他也可能是支持就像脱欧派里面有知识分子，那么川普阵营里面相信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是支持川普的。
好，那么从人种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比如说种族这个角度，是白人我们先从英国脱欧公投来看，都是哪些人支持这个英国这个脱欧，都是哪些人呢又支持川普这个崛起？
在英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传统的白人工人阶级、蓝领阶级他们是支持脱欧的。你反而可以看到的是那些所谓的有色人种啊，甚至于是一些难民，后来他们变成这个合法的公民以后，他们反而是支持就是说要留下来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受惠于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我想在美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支持川普的人，他们是觉得说他们的福利可能会受到这些难民或移民的这些剥夺啊，那么他们不愿意走向所谓的欧洲的那种福利国或半福利国的制度。我想这是英美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支持上面也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你刚才提到主要是支持英国脱欧的，那么在川普在美国支持川普的都是哪些人呢？
在美国支持川普的，我想基本上因为美国我们不是一直说这是一个民主的大熔炉嘛，所以我想支持他的人基本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有很多的是白人的工人。那么之外，我想这一次我自己的观察so far到目前为止，我知道一些华人是支持川普的。那么他们支持川普的原因，我相信就是有这个移民的因素，还有孩子受教育，还有希望种族能够更平等，还有这个可能纳税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通常呢，许多人都这样看，就是把英国这个脱欧公投呢，看作是川普选战的一个借鉴。川普本人当然他也这样说。今天我们的新闻报道里边呢，有他要把这个英国脱欧的工程，这个乘上50，就是在50个州都会出现英国脱欧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我们看到是哪些问题呢？在大选美国大选当中有哪些问题实际上在英国公投中就已经出现过，所以有哪些借鉴的作用，你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是啊，我想有很多啊，我一直在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英国脱欧公投它基本上是暴露了几个东西，它就包括了民调的失准，还有精英分子的自信无知跟骄傲跟自大啊，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傲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是主流媒体的偏颇跟失焦。那么这些现象，我觉得在美国的大选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啊。伦敦西敏市的政治精英是到了这个公投的第二天开票出来以后，才一翻两瞪眼，才知道说原来自己跟普罗大众是这么的脱节啊。那么我想 同样的这个这个川普，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路是受到这个主流媒体的嘲笑，觉得他是个笑话，然后变成好像是真的，好像变成真的了，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支持这个脱欧的独立派的党魁啊，那法拉吉他也是说，他在脱欧成功之后，他说你看你们一开始把我当成一个笑话，那我现在成功了。我们不知道川普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做这样的反驳，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一开始都是个笑话，然后最后却变成真的了。所以川普会不会，或许在明天开票以后我们才会知道。
是的，那这里边看起来又真是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是不是？
是。
OK， 那么我们看到呢，英国啊脱欧，像你刚才提到的英国脱欧公投呢，许多人都不看好脱欧的这个前景，因此呢大家都不看好这个脱欧能够成功。结果呢，事实上呢，就像你刚才说呢，一翻两瞪眼，让许多这个英国人都感到这个惊奇和失望。那么英国脱欧公投它最关键的因素，为什么大家开始都不看好，最后它还反而成功了呢？
是，我想这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啊，许波，一个就是沉默的选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投票率。沉默的选民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说他的支持的当中哈，我至少从英国脱欧公投啊，我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很多支持这个独立党的人啊，当然其中包括了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跟中产阶级，因为怕被扣上这个极右派或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帽子，所以他们其实很早就决定支持哪一方，就是脱欧，但是他们保持沉默，而这是民调做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是这样子，他不动声色就投了一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脱欧公投里面，脱欧派他们动员了一大批可能从来没有投过票，或者已经二三十年都没有出来投票的人，一些老人家吧，比如，那么他们出来投票，他们投的票呢，基本上100%都是支持脱欧的，而一些主张要留下来的年轻人没有去投票，所以最后呢，这沉默的选民跟这个投票率就成了一个制胜的关键。那我想这一次在美国的大选里面，我想可能可以，我们不知道民调到底准确到什么程度，这当中有多少沉默的选民是民调调查不出来的，所以到最后的，我想过去数天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不论是川普或希拉里，他们两个人在做的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顾盘，那么第二个就是呼吁他们的支持者要出来投票，我想这个都已经是有一些影子跟脉络可以去。
好的，那么刚才你跟我们谈到了许多关于这个英国公投的这个事情，看来许多呢确实很有借鉴的这个作用。那么以那个为基础，我们来看看，以那个为借鉴，我们看看川普今年有没有希望后来居上，最后入主白宫呢？
徐波大哉问呢，我想我刚刚说了，就是说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性质基本上不同，那么英美选举制度也不一样哈，英国是这个票票等值，那么美国是有一个这个选举人团制度啊，那么当然我们还看到就是加上这个 FBI 一进一出的这么一搅局啊，或者说介入到这个选举里面，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看来，就是说希拉里他头顶上那块乌云暂时被移开了，那么川普的基本上他这个就是说缩小了他翻盘的机会，但是我想徐波，选举这个是一战一役啊，这个一票一票打出来，这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基本准则是不变的，我觉得最后这次美国大选啊，我想应该反映出来的这个集体愤怒、焦虑、不安还有期待，所以他其实建制派要受到更大的监督啊，那么还有反制派要审慎的不得变为民粹啊，是最重要的经验。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江静玲接受我们的专访。
战场周俄亥俄呢，重要的港口托莱多是总统选战的前线阵地，一股中国的投资浪潮似乎让托莱多看到了希望。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从托莱多发回的报道。
一条莫米河贯穿托莱多，让这里成为俄亥俄州重要的湖港与工业中心。这里是吉普车的故乡，也是著名的玻璃之城。
托莱多是欧文斯科宁的总部，也被人称作是玻璃之城，但是这里美术馆的外墙玻璃却要从中国进口。而在另一方面，俄亥俄出口的商品，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第三大合作伙伴，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好处这里的市民都知道， 但是中国在这里的投资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不是荒郊野外，这是托莱多的河滨区，与城市天际线一河之隔，距市中心不过5分钟车程。
The original plans for the Marina District.
河滨区的开发计划是建设一个商业区或者工业区，或者是集居住、娱乐和商业于一体的综合社区。
这是中国投资者提出的设想，但显然没有实现。河滨区曾是托莱多的钢铁厂区，上世纪80年代，钢铁工业逐渐衰落，但这片土地仍然具有商业潜力。
In 2011, Toledo saw some great.
2011年，几个中国公司和个人在托莱多进行房地产投资，购买城市的地产，比如河滨区，那是托莱多一个老城区，还有码头，那里有一排餐厅以及公园酒店。三项投资总规模大约1500万美元。
And the total value of those three investments was around $15 million. And they were very good.
他们受到了市政府和商界的欢迎。
And by the business community, unfortunately, the business
商界人士以为很快会有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接踵而至，但事实并没有。
Billions of dollars from China, that did not happen.
没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甚至也没有适当的发展建设。傍晚，码头的餐厅生意清淡。荒废的69英亩河滨区的土地今年被市政府回购，最新的计划是建一座城市公园。不断推迟的计划让当地居民感到绝望。
那些投资没有成效，没有带来就业机会，政府还要花纳税人的钱把地买回来。他们来这里投资，买了河边一片地，3年半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做，这是在浪费机会。我们欢迎人们来托莱多投资，但托莱多需要合作伙伴，而不是把土地建成停车场的人。
购入河滨区地产是中国大兴太平公司在美国的第一笔投资。我们向大兴太平发出了采访邀请，但没有得到回复。保罗认为，很多中国公司没有明确的投资策略，也不了解托莱多的市场。
5年前，
很多中国公司手里有大量现金，他们以为美国市场都像是狂野的大西部。以为钱生钱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有自己的商业规则和法律，这对于海外公司来说可能是很复杂的。
United States has its own set of regulations and laws that can be very complicated to an overseas company.
同时，保罗相信国际投资对经济会起到促进作用。外国企业的工资更高，福利更好，也普遍比美国企业工作更稳定，而这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的公司。保罗认为，目前中国的投资还停留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对美国投资的模式，他们更希望买卖看得见摸得着的地产，而不是长期投资某一产业。而托莱多需要的是更多的培训和工作机会。在铁锈地带上的托莱多仍然寄期望于制造业的回归。面对今年的大选，有人相信克林顿能让制造业生存下来，而通常偏民主党的蓝领工人社区也出现了川普的宣传牌。
我在托莱多的吉普车厂工作30年，现在这家工厂雇佣数千名员工，正是因为克林顿让汽车工业生存下来。我们现在所在的投票中心，也就是卢卡斯郡的职业培训中心，我们在这里为工人提供培训，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希拉里·克林顿承诺要继续给托莱多拨款，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更多就业。
我只投民主党的票，我不支持共和党，他们太差了，他们只在乎金钱和利益，他们不在乎那99%的老百姓。
让我投川普，没门，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让那个笨蛋当总统只会麻烦更多。
和克林顿相比，我更支持川普。我认为克林顿是个罪人，他为了自己谋利，让美国承担风险。
Jill Stein for president.
我投绿党的斯坦。
I feel like she is.
我觉得她是唯一有道德规范的候选人。
Human morals. I'm not a fan of.
我不喜欢希拉里。我觉得她麻烦缠身。川普，我觉得他干什么都不行。
I don't really feel like he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anything, honestly.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俄亥俄州托莱多市报道。
好，下面请丽华来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主要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宇宙。美国大选已经让人厌恶，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以及候选人丑闻都让专制国家乐于抨击。那么民主政治是否遭遇最大的挑战？民主政治的诱惑力究竟在哪里？今晚稍后九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重点探讨，请您准时锁定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会。